去讲约伯记，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这份讲义，约伯记的讲义，请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啊。如果你拿过讲义，请尽量记得礼拜二晚上的聚会把讲义带来。如果你在副堂聚会，你可以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请尽量记得拿，有的人会忘记拿，或者是他们就是来每一次来借一份去，这样不太好，因为你借过再放回去，我通常都看得出来，因为会有一点很不得已，当然可以尽量记得好吗？我们今天要看讲义里面的第五课，在经文里面是约伯记第四章开始，你的讲义是第八页。我在这个讲义的一起头把约伯跟三个朋友的对话做了一点整理，希望帮助你有比较有一点更概的认识。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不时的需要这样做，其实我们无论做什么学问都需要这样，有的时候需要细细的读，细细的观察，有我们称它为微观的部分 microscopic 的部分，可是有时候需要退后几步，看一看它的上下文，看看它的整个的架构，整个的情况，做一个宏观的观察认识 microscopic。 所以这个会对我们有帮助，你无论做什么事可能都需要这样，欣赏一个艺术品需要这样，你读就是读数学物理，你读文学，你读什么可能都需要这个，读圣经也应该要这样。有的人，有的基督徒可以信主许多年，他说他每天都读圣经，可是他可能对圣经的整个的架构大概的规模他没有多少认识，因为他每天读几节经文也从那里面得到帮助，那个是我们需要的，那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食物，可是你不能只有这样，因为圣经是神的道，道这个字事实上希腊文的道这个字后来演成我们今天什么学问也用那个字，比方生物学家 biology， 那个 ology 后面那几个字就是从希腊文里面的道这个 logos 来的，甚至我们的逻辑的这个英文字就是 logic， 就是从 logos 这个字来的，那意思就是神的话是灵是生命，可是另外它也应该是放在我们的理智上面，理性上面要思维，我们要思考，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分析，所以有的时候你碰到我们讲这些你觉得有点无趣，或者你觉得你听得有点迷糊，你还是要打起精神振作一下听一听，因为这是我们，你如果祷告想要更认识主，这是其中一种认识，也许你这一方面比较弱一点，你还是要加强一点，就像有一些人他们这一方面很自然比较强，可是叫他读到神的话说读得津津有味，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事情，他可能在这一方面要下一点功夫，所以无论怎么样试试看。所以我们也在讲义里面还有我们在聚会中所讲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我们为着其中一些经文做更细致一点的讲说，有的时候尽量把它说得明白，可是另外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整体来看这些事，就像约伯记其实不太好读，是因为它就是一些这些三个朋友跟约伯的对话，有一些话我们觉得要完全了解它有一点困难，那我这一次也没有打算要每一节都把它解释得很完全，所以如果我们这一次讲完了以后你发现其中有一部分的经文你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不要灰心，有一些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是至少我们找出一些东西来，我们觉得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或者至少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思想一些宝贵的真理，那个对我们有帮助，所以 我们这一次读约伯记，我们要给大家这些东西。那可是虽然约伯记有点这样不好读，但是你至少可以从一个方式来对它做一点归纳整理，就是它是由三个朋友跟约伯的对话大致上组成了它主要的中间的内容啊。那你会发现这三个朋友跟约伯的对话蛮整齐的，约伯一起都先讲了一段话，在他受苦一些年日之后，一些日子之后，三个朋友来看他，然后来他们跟他坐在那边七天不说话，后来约伯就开口讲话，这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话，对不对？那是第三章里面的话，就是我们讲义的第四课。可接下去从第四章开始，约伯记的第四章开始啊，你就发现约伯的三个朋友开始讲话。这三个朋友，一个叫以利法，一个叫做比勒达，一个叫做索法。把这三个朋友的名字记起来好吗？你不要读完约伯记问你这三个朋友的名字不知道。有的人就是这样，我们 summer 学校入学考试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来报考的人至少应该信主一段年日，又有心要服侍主。我如果问这一种圣经知识的问题，他有可能会答不上来，就表示他也许约伯记读过很多遍，他就是没有去记得这些事。你要试试看把这些记得好吗？不要轻易的说这个跟我进天堂又没有什么关系，我同意了，可是你还是，不过也许有可能跟你能不能丰丰富的进天堂也许有一点关系，所以试试看。来，把这三个朋友的名字讲一遍：以利法、比勒达、索法。试试看也能够把它写得正确，虽然这是中文的翻译，你可以翻译成别的字。既然我们大致上多半的华人都是用这个和合译本，我们就尽量把这个译文记得。如果你还能记得，以利法是提曼人，比勒达是苏亚人，索法是拿马人，那些更好一点。那这三个朋友大致上按着次序跟约伯讲话，以利法先讲了一段话，约伯就回应，之后就比勒达讲了一段话，约伯再回应，索法讲一段话，约伯再回应，然后就又回头轮到以利法，我们称这个叫做第二回合。所以第一回合就三个朋友都发过言，约伯回应了三次，对吧？然后这个第二回合也是一样，三个朋友各自按着次序发言，约伯也回应。我这么一整理，写的放了一个表格在这里第八页的上方，你很快就可以发现他的朋友有的时候讲一点话，约伯就回应一长串的话，他话很多。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不要批评他，他很痛苦，他一定要讲一点话，要不然会更痛苦，所以你要原谅他。那到第三回合三个朋友已经词穷了，他们的话都短一点，约伯却越战越勇，他的话越来越多。后来比勒达回答完以后，在第三回合，索法显然已经没有话可说。这三个朋友里面，我有点觉得索法是一个比较性子急的人，比较暴躁一点的人，可能肚子里面的东西也少一点，大概，所以他到最后好像已经没有话可以说了。所以虽然索法没有讲话，约伯并没有因此觉得告一个段落，约伯就愈战愈勇，就讲更多的话哈。我们把约伯最后讲的话，为了不要显得太跟三个朋友太突出，我们把它分出其中的一段，称它叫做约伯最后的收场的独白。之后就以利法出来说话，之后约伯就讲很少的话了，因为他话讲完了，换别人讲话。可是后来约伯就被神折服。所以我们的这个讲义把它分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第三回合，好吗？你这样读的时候有一点概念。你读什么东西，包括读圣经，有的时候做一点这样分段会有帮助。有的经文不一定很容易分段，有的经文比较容易。像保罗的书信，有时候你需要从它的内容的编排、内容的演进来分段，那个会对我们有帮助，我们抓住到底保罗在讲什么。可是有一些东西很难分段，像马太福音书就很难分段，因为福音书它就是写一些耶稣的事迹， 写一些耶稣的教训，好像流水账一样，写几个耶稣的事迹，写几段耶稣的教训，写几个耶稣的事迹，穿插在里面。你很难分段，你很难说哪些事迹是同类的，哪些教训是同类的，因为那是主耶稣可能在几年中间他所做的，他所教导的，被门徒记录下来，综合起来发表的。那有人认为马太福音虽然在这种看起来不太容易分段的情况，他还是想办法做了一点分段。这个是一位有名的圣经学者威廉巴克莱所说的，他认为马太很可能是一个教师型的人物，他是一个老师型的人物，这是有可能的。因为马太在写到耶稣的职分的时候，他提到主耶稣他在周游四方传道、教训人、医治人的病，他其实次序这样说，他说他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个教训人就是教导，他把教导放在前面，所以有可能马太本人也是一个教导的人物，教导型的人。那威廉巴克莱本身是一个教师，所以圣经教师，所以他会注意到这些事。他提到他觉得马太在这种看起来记载耶稣的生平事迹跟他的所说的话，他的言行这种流水账的情况里面，他还是想办法把他做了一点编排，使读者读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像没有很没有头绪，好像很杂乱。他没有这样，他说他怎么样归纳呢，怎么样整理呢，他就让有一些主耶稣的教训集中在一起，有几章放在那里，有时候一整章多长一点，然后记载两三章主耶稣的事迹，然后再变成另外一段是耶稣的长篇的教训，然后再有一些耶稣的事迹的集合，就是像这样。我发现很多年前读到巴克莱写这些话，我再回头看马太福音，我觉得这就帮助我对马太福音整理的更有概念。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看马太福音从五六七章讲登山宝训，这是一个教训哈，这一个段落。八章九章有一些大概有七八个事迹集合起来。第十章是他差派十二个门徒，对他们所说的嘱咐，整章很长的一章都是一些教训。十一、十二章又再一次的是一些事迹集合起来，虽然里面会穿插一点短篇的教训，主要是一些事迹。到了十三章，他又是一个有名的教训，所谓的天国的比喻等等。他接下去你也可以看见，差不多是这样。我因为这些他这样整理，就很帮助我对马太福音蛮有一个概念。你看，像我刚刚不用翻，我可以很自然告诉你第几章大概是什么内容。那你试试看，这些对我们有帮助。我常常说，你如果能够做一点这样的归纳整理，你无论做什么学问都会做得更好一点。其实那是一种图画式的表达，你就会觉得这里一包，这里一包，这里一包，你读起来比较会有概念。我不是不知道今天在听我讲的人，有的人他们说你说错了，越是那一包一包的我越听不懂。他们就希望你就是讲一段话，就是他们就 touch 到他们的心，很受感动，一句话也好，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就要听那个，叫他要用一点头脑分析归纳一下，他们就受不了。不过我还是建议你下一点这样的功夫好不好，因为那是神在圣经里面表达真理的方式之一。如果神这样表达，你一定不要说我不要学这个东西好不好，还是要试试看。很喜欢用图画式的表达，像我画的这个表格，就是它虽然不容易用别的方式表达得更清楚，画一点这个表格多少有一点帮助好吗？你不要急着去背，说我怎么背得起来第一章到第一章是哪一个第一回合什么，不需要这样，但是你大概知道这样的梗概，你在读的时候跟谁这样一个分析，我想多少有一点帮助好吗？好，这我讲义这里提到约伯的三个朋友跟他们的论点，这是我这个之前那两次我稍微提过的。那三个朋友基本上认为约伯他 他遇见这些灾难就一定他有错了，一定他有什么亏欠神的地方。因为如果一个人公义正直，神一定赐他福乐，凡事顺利。他们有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其实是对的。因为我们的生命跟神连结，除非我们跟神的关系对，我们走在上帝的道路里面，否则不会顺利。一旦我们有不顺利，很可能我们一定要先修正跟神的关系，这是对的。 OK， 所以那个三个朋友的观点，很可能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姊妹你很需要，或者你刚刚要来更多的认识主，也许你很需要。你应该知道你生命里面遇见的一些难处，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生命还没有跟神连结，所以你没有回归到上帝造我们我们应该回到的样式里面。你一旦真的回到神要你走的样式，走在神的道里面，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就好像东西摆对位置了，就会不一样。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劳苦在世上劳苦担重担，到主这里主会赐给我们安息。可是你如果继续的跟随主，你可能就很快就会发现你已经信靠主，你也好好跟随他，可是并不是每一次都很顺利，对吗？也不是一直都享受那个安息。你会发现主还需要教导我们别的事情，要去学他的样式，负他的轭，这样我们心里才必得享安息。就像在上一次的篇幅里面我提到有一个作者，我已经忘了是 C.S. Lewis 还是杨斐利还是谁讲，他说人家告诉我说你信了耶稣你的问题就会解决，可是我的问题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问题才刚开始，才开始之前没有那么多问题，信了耶稣有问题更多，这是可能发生的。约伯也是这样。所以那三个朋友他们对神的认识只止于他们原来有的一些样式，可能是他们的原来认识的真理， 那些都是真理，可是并不是完备的真理。他们所说的有一些是他们的经验，他们可能也是真实的经验，可是他不能用经验认为别人都会跟他们一样。事实上约伯他所认识的比他们超前很多，所以那三个朋友想要帮助约伯的东西约伯都已经知道，那不能对他们有帮助。其实那三个朋友如果带着另外一个态度聆听约伯讲，从他那里学习，说不定反而约伯在跟他们谈话中间就 更快能够整理出他自己的答案来。对不对？我们应该要学习有这样的经验。我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我有许多像这样的经验。我学习真理当然有许多是从前人来的。我最初信靠主的时候，刚认识主的时候，18岁的时候，我想我最初认识的真理都是从听到来的，不是从读圣经来的，因为那时候读圣经读不懂的，我是从听到来的。可是一借着听到有一点根基以后，读圣经就比较能了解啊，有许多是从读圣经逐渐的增加的。可是弟兄姊妹你相信我，我对多年来我对主逐渐更多的认识，也有许多是借着当我们有时候是帮助人或者遇见一些状况，我们从别人有时候跟别人对话里面，我们更多更多的去认识主。所以这三个朋友如果他们能够多观察，不要讲那么多话，可能会好一点。事实上三朋友来探视约伯的时候有7天他们都没有说话，这是很好的事，对不对？我们来再来读这个第二章的11节开始，我来读约伯记第二章11节。如果你有圣经的经文，或者我读给你听，或者你看前面的投影。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跟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约伯的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显然他们真的爱约伯，有负担，对不对？他们就同他7天7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 还在读，你为什么关掉？他们就从那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后来第三章我们提到约伯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约伯讲完这些话，他的朋友们就忍耐不住就开始讲话了。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章开头，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有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便惊惶。你的依靠不是在你敬畏什么，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有在何处剪除等等。他开始他的神学理论，就是凡是行恶的就会遇见灾难，行善的就会遇见神的保守。他开始想要说服约伯，他所以遇见这些事，就是因为他那许多的苦难，就是因为他行事不正。有的人今天才开始参加，你知道，你如果不熟悉约伯记，约伯记前面告诉我们约伯遇见许多的灾难，他的财富在一天之内都没有了，他的儿女也发生意外去世了，甚至他身上长了疮，全身的疾病，很痛苦的疾病，所以他好像一夕之间什么都没有，而且遇见很大的灾难。那今天我要先跟大家讲一点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三个朋友来探视约伯的时候，他们开始没有说话。弟兄姊妹，你要能够说出安慰人的话以前，非常有可能你需要先认识另外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不要讲话，陪伴就是最好的安慰。一定要先认识这一件事。我再讲一遍，你要能够说出合适的安慰人、帮助人、造就人的话之前，很可能需要先学习不说话，不说话，先能够不说话。虽然你很想讲话，像这三个朋友一样，你可能需要先学习。有的时候你在场，就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当别人遇见苦难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认识一位姊妹，她后来在生产的时候，可能医生处理的不好，她在生产当中去世。很可惜，是那时候发生在很多年前的事，在那个之前更早一点，那时候他在我们中间聚会，其实他的全家都是长老会的背景，好几代的基督徒，很爱主的一个家庭。那他的家人有一些我也认识，他有几个姐姐我认识，他的父亲我也见过，虽然不是非常熟。那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这个姊妹的大哥刚刚出一个意外，他是南部高雄那个地方一个小邮局的局长。那通常邮局当然早上开门到晚上到傍晚，现在是开到五点，五点半，五点，可是你知道有那些小邮局因为里面的员工不多，中午他们休息的时候会关上门，你知道不知道？以前我在北投的家旁边有一个小邮局，就是这样，中午门拉下来的。其实很多人中午才有空出去办事，可是他们也要休息，所以因为员工不多就拉下来。那个高雄那个小邮局也是这样，他们拉下来，就因为只有他跟另外一个员工在里面，就有抢匪进去，他们显然调查清楚，那时候只有他们两个人。而且他不但抢了钱，还把他们两个人杀死。所以这个姐妹的大哥那天就发生这样的意外，报纸上都有刊，可是因为我没有及时的看报纸，我也没看到，就是看到我可能也不知道那是他哥哥。有他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们，那这个姊妹的家在三重蛮远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可是问到地址，想办法我就开车去，就找到那个地方。后来我发现我比他父亲所在的教会的牧师还要更早去，因为我们听到消息我们就过去。当然那边他父亲认得我，他知道他其中一个女儿在我这边聚会。那当我按门铃，他们开门，他们就去跟他父亲讲我来了，那个父亲就从里面迎出来，我就 我们都没有说什么，就跟他拥抱一下，后来我们就进客厅。没有，我几乎都没有说什么话。他会主动给我讲一点话，我就听他讲，偶尔应和一两句。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我完全没有尝试安慰他，我一点都没有，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你知道吗？遇到这种事你要怎么安慰他？他现在在天堂，不要以为这个能安慰人，他非常有可能会问你说，会说为什么他要到天堂去，他在这里很好，为什么主要那么快到天堂去。你要知道，有时候看见一个还不是很年长的弟兄被主接取，你跟他的妻儿说主把他召到天堂去，有的孩子会因为这样不愿意跟随主，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把我的父亲召到天堂去？所以不要那么快觉得你知道怎么样安慰人。我们越侍奉主越服侍人，我可以确定告诉你，我们越不知道遇到这种事怎么安慰人。最好的办法就不要讲话。那一天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也事实上差不多定义不要说什么话，除非主特别要我说什么。可能有时候你需要先定义不要说什么话，才有可能从主得到要说什么话。如果你常常遇到这种事，口袋里面都有阿司匹林，随时可以掏出来告诉人家什么药方，有的时候麻烦就从那里开始。 OK， 我从服侍主服侍人很多年的经验告诉你。可是我知道那一天他的父亲得到安慰，在那个之后还是这样，他提到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可是借着那样陪伴，至少他感觉到我们跟他一样一起在面对这些事。如果他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他也知道旁边有一个人跟他一起在问为什么，至少他觉得是这样。虽然我早就不问为什么，可是如果我去就告诉他答案，他一定不会把我列在跟他一起问为什么的人里面。你了解我在说什么？何况我的答案他并不满意。想一想，如果你自己遇见这些事，你会满意人家那种答案吗？有一个牧师，不是普通的信徒，一个很爱主的牧师，而且多年帮助人，后来他一个儿子发生意外去世，会有来安慰他，有人说牧师你不要太难过，借着你儿子去世，教会大家就更爱主，带来复兴。那个牧师跟朋友说，那如果教会要更复兴，我是不是应该再死一个儿子？所以我告诉你，当人遇见难处的时候，很多我们原来以为认识的神学理论都没有用，你相信我，你自己遇见的时候你也一样。所以以立法一起都讲的话其实是对的，就是你平常教导人，可是你真正自己遇见的时候你不是这样。其实他讲约伯讲得过火了，约伯并没有到这个地步。可是这个在有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是对的，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自己的情形，会遇到别人我们就有一大套东西可以教导别人，可是真正自己面对的时候，可能我们表现得比别人更糟糕一点。我们在这里领受教导说要常常喜乐，不要发怨言，所以我们也很容易遇见人家这样就叫他不要发怨言，可是自己遇见的时候发怨言声音比别人大多了，我们很可能这样。所以让我们也学习这一件事，遇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再一次说，先定义我不要说什么。因为我们很容易想说什么，像我现在我不需要定义不要说什么，因为我已经很多年习惯不会想要说什么。可是我们借着这样安静，我们可以更多的问自己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遭遇跟他一样的事，如果有一个人他丧了儿子，你自己有儿子，你就想如果我那个宝贝的儿子阿强，如果他也像这样发生意外，我会怎么样？这不是一个很不吉利，故意要咒主人，不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思想，试试看，你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这些是要操练，这不会很自然有的，你要常常对自己这样说。 或者他遭遇另外的事情，你问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样？用这个来体会说，我会不会像他一样的表现？借着这个，有时候我们就能够稍微能够同情说，他会有现在这个表现是正常的。你带着同情，你才有可能更多帮助人，是不是？能够对自己说话，能够，觉得我有要学习的，或者我有要受矫正的，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许多年前，大概有十几年前，快二十年前吧，我们中间有一个家庭，一对夫妇，他们去读台湾神学院长老会的神学院。那个弟兄后来从他读的道硕。毕业第一名毕业，那个姊妹读另外一个科系也是第一名毕业，他们现在一起在花莲服事组，很好的服事。那这位弟兄曾经跟我们在一起好几年，一起同心的追求，后来去读台神。我没有拦阻他们，事实上我觉得很好，为他们祝福。他们有时候在那边遇见一些冲击，会不会来跟我谈话？虽然我对在台神有一些老师教导的东西，我不一定每一点都同意。这位弟兄有时候回来跟我谈一些话，有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困扰，我们就有很好的交通分享。有一次他跟我提到他的一个老师，我也多少认识的一个老师，他就提到他说，那个老师说，神的教会应该要有反省的能力。我一听就很反感，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听很反感？因为我们的原来的观念里面就觉得长老会都是很专注在政治啊，对很多的人权的问题啊，各方面他们都有一些关心。我们觉得有一些好像不是圣经记载的，很多国语的教会有这样的观念。那所以一听到这种字眼，有反省的能力，就会觉得他们在讲的好像是跟这个相关的事情，就很容易有一个反感。至少当时我的反应很容易这样。可是我没有跟他争辩，我就听他讲。可是后来我们谈完话之后，他这个话还放在我心里面，慢慢的，我同意他讲的话。到后来，我不但同意，而且我觉得他讲的话是很好的。从那以后，差不多我们每一届的萨姆尔学校的学生，我们有一个小神学院，我们萨姆尔学校的学生都听我讲过这一件事。我想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应该要有反省的能力。你要有反省的能力，那意思就是说你有机会让神对你说，你现在做的有一些问题，或者提到别人所做的跟你不一样，可是有可能有一些可以学习的地方，像这一类的，那个不要由别人对你讲，你自己能够这样说，那是很好的事，反省的能力。以利法在第四章的七节跟第八节，刚刚我们读过，他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以利法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对不对？我们之前就提过，虽然约伯的三个朋友他的话并不能帮助约伯，后来神也很清楚的讲约伯讲的话是比较对的，他三个朋友讲的话比较不正确，可那个意思是说针对约伯的情形不正确，但是就他们讲的话的内容来讲，有许多其实是对的话。你能不能分辨这些事？事实上你一定要先能分辨这些事，懂得我在讲什么，我想你会比较知道怎么样帮助别人。我再讲一遍，就是他的三个朋友讲的话有许多是对的，但是用在约伯的情形里面是不对的。你能不能把真理认识这一件事，就真理有时候需要加上时间因素，或者加上对象的因素、情况的因素，人事时地会影响一个道理对或者错。 一个对的道理并不是你放在谁身上，放在任何地方，放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真理一定要加上这些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很要紧的。很多父母不认识这些事，他认识的真理，只要看见他儿女怎么样，就喉咙就拿出来，就摆在那里，告诉他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不是，在他的情况里面，有可能你对的道理要放在身上，而且要忍耐着，下一番功夫，忍耐着不要说出去，也对他并不合适。你说出去很可能破坏事情，说不定使他更糟糕。你懂那意思吧？嗯。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课程，哎，如果没有这样先这样一个态度，这样一个认识，我们这个课程的内容就会缩短很多。因为既然他三个朋友讲的话是不对的，我们凡是他三个朋友的话就不要听就好了，薛伯基立刻可以说成二十几章而已。可是不是这样的，因为用在约伯身上虽然不对，我们还是会挑其中一些话来讲，因为对我们还是有一些宝贵的教训。他在这里讲的话是对的，而且是圣经里面连主耶稣都讲过的过的话，保罗也讲的话，那话就是我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一定要认识这件事，只不过有的时候你要留意他有时候有时间的因素，有一些种的东西很快就会收成，对吗？可是也有一些种下去的东西要很久才会收成。上帝造的大自然里面有一些一下就可以长大，对不对？像尼斯湖怪一样，一天可以长一尺大，像这样的。有一些植物也是，你今天种下种子下去，明天就发现它冒芽出来。我们小时候都种过这样，立刻就有两片叶子出来，有没有？那种东西多半都不会长很大的，你有没有注意过？那些长很高的树才没有长得那么快的，多半都没有，除了杰克豌豆以外。正因为有一些东西不是那么快就收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栽种的时候非常的轻忽，这是我们人会有的毛病，这是我们大家都要留意的事。你现在说出一段话并不好，有的时候不会立刻收成，所以我们就觉得那没有什么。我们对一个人没有恩慈，有的时候我们放纵情欲，有的时候你放纵饮食，你通常不会放纵饮食立刻就得一大堆病，通常不会，所以我们就没有关系。尤其年轻人想几点睡就几点睡，想几点起来就几点起来，没有关系，你还是身强力壮，谁告诉你的？那个种下的东西总有一天你要收成的，对吗？食物、生活作息都有关系的。你怎么样学习适当的休息，还有怎么样疏解压力？有的人怎么休息都不够，有一个原因，他不知道怎么疏解压力。有的时候睡觉不一定能疏解压力，对不对？有的时候只是睡觉并不能休息，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你一定要学习永恒的事。我们今天还没有进入永恒，至少你想到未来，也会学习预备未来，这是预备永恒的，至少是第一步你应该做的事。如果远一点的未来你都不会想到，你怎么样想到永永远远的未来呢？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有时候要我们教导我们学习的事。圣经有时候也描述一些情况，他们在种的时候很轻忽，因为不是立刻收成，可是有一天会收成的。扫罗就是一个例子，他不顺服神，神叫他杀亚玛利人，他就自己出主意，就留下一些亚玛利人没有杀他，对吗？其实在扫罗的手中很可能他们可以灭尽亚玛利人，像神所期待的，因为他没有这样做，还留了一些尾巴。到大卫的时代，大卫也受过亚玛利人的害，你记不记得？可是大卫后来做成了神要他们做的事。可是你知道后来扫罗死在谁的手中，你知道吗？当然他是跟非利士人打仗失败了，所以在战场上自杀。可他自杀，这个人到后来连自杀都不太有勇气，像尼罗一样，所以他没有杀死自己， 后来他要一个人帮助他，那个人就是一个亚玛利人，对吗？所以扫罗最后死在亚玛利人手中。我觉得圣经有意借着这个让我们看见，你过去种下什么，有一天你会收成。你在这一刻有力量能够把一个你的旧习性能够更多的对付，你觉得那个还没有那么急，你不去对付它，有一天你没想到的时候，那个很可能在你生命里面带来一个更大的伤害。我相信扫罗的时代要对付亚玛利人一定比大卫的时代容易一点，神要他做的时候他却没有做，就后来就生出更多的东西来。可是扫罗身上有另外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他刚开始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走在蛮好的道路上面，听神的话，很谦卑，很有信心，依靠神。他打的第一仗，率领百姓打的第一仗是拯救基列亚比人脱离亚门人的手。如果你熟悉撒母耳记上的故事的话，我觉得后来的发展很有意思。我事实上我个人认为神有意把这些连接起来。你读圣经也需要这样，因为我现在讲的这样的圣经，这里拿到一些话跟那里拿到一些话，中间隔了好几章，就是当扫罗最后死的时候，因为是非利士人跟非利士人打仗失败，所以后来他战死，事实上是自杀死的。非利士人后来发现他们敌对的国家的君王死了，这个对他们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很大的得胜，所以他们就把扫罗的尸身把头割下来，把头把它挂在城墙上面，示众，就是让他在来表示他们的得胜。这当然是对以色列人对扫罗都是一个羞辱。是谁去把扫罗的尸身取下来好好的埋葬？就是基列亚比人，40年前他还跟随主的时候所做的美好的事。40年，你做事情的时候会想到40年后的事吗？试试看，有的时候想一下好吗？不是叫你整天想这些去为明天忧虑，但是记得人种什么会收什么。圣经有另外一个人也很值得提醒的，尤其年轻人，雅各有12个儿子，他的老大叫流便。这个流便10几岁的时候正是青春期，所以就很有活力，也很有情欲，他还没有结婚。我想他家女生还蛮多的，其中包括父亲的妾，他父亲有妻子拉结跟利亚，有可能那个年纪大一点。他父亲的妾是这两个妻子的使女，有可能是比较年轻一点，他就跟一个妾就发生性关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雅各虽然知道他没有说什么进一步的话，他们也没有继续发展，也没有弄成社会事件，也没有产生什么很大的问题。后来流便也结婚，然后做这些，看起来那个事情就是过去了。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你知道，许多年以后，雅各年纪大，快要去世之前，他给12个儿子说预言。那个时候流便可能已经是中年人的时候，雅各给12个儿子说预言。他第一个当然就提到长子流便，你知道他怎么讲流便吗？他说流便是我头生的，是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可是他放纵情欲，滚沸如水，所以必不得居首位。听懂吗？这是创世纪49章里面提到他的话。他做一个长子，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你知道，如果你是长子，在你的家里面，你有一个特别的地位，这是神说的。你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我相信，在今天来说，更要紧的是，如果你是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那个就像头生的一样，你会影响你的家的。如果你是你的办公室第一个基督徒，唯一的基督徒，你可以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你好好跟随主，活出真实来，你就会影响别人。 很多场合里面都是这样。可是雅各论到他的老大，他这样讲，他说你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可是因为你年轻的时候放纵情欲，滚沸如水。不要忘记那时候他才十几岁，我们觉得十几岁还是青涩的年纪，犯错是应该的，很容易。圣经没有这样说，谁告诉你圣经就随便让这些过去？因为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就必不得居首位。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刘辩听到这些话有没有觉得很可惜，做雅各的长子。我不晓得那个时候他有没有觉得很可惜，今天我想我们都为他觉得很可惜，对不对？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刘辩知道不知道做雅各的长子意味着什么，那个是神百姓的一个代表，他可能不知道他那一句话将要传送给历世历代多少的人，传送了快要4000年来。那他讲到神的家，神计划里面的事，他们将要成为以色列12个支派的祖先，你也不知道你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力，所以留意你种什么好吗？我不是叫你过一个神经紧张的生活，整天想这些那些事，不，你只要自然的过生活，但是你要不时的想到这一件事。无论你做什么，想一想，分一点功夫想一下，说这个会不会在后来带来什么结果是不好的，而不要只想眼前，我现在做这件事会不会使我升迁快一点，多赚一点钱。如果你只想这些，有时候你就会说个谎，有时候你就会用个权术，有时候你就会做一点什么歪曲的事情。如果你想远一点，你可能就不会这样做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再看第四章十二节，到16节这一段话，一起来读。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起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后面有一些话。好，这个以利法，对不起，我讲义好像写错了一个字，这里不是讲以利户，讲以利法。讲义的第9页最上面这个第4点，你把它改一下好不好？以利法，他好像想要用他超人的经历来压服约伯。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我相信以利法讲到的这个经验，他好像看见一个特别的意象，很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出于神的，他可能从那里面也曾经得到一些神的帮助、神的教导、一些有关神的知识，所以他在跟约伯谈话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个，好像用，我觉得他提到的这一句话、这一段经文，其实跟他想要跟约伯传达的信息关系不大，可是他提到这些会让我觉得他似乎想要用超人的经历压服约伯。我们容易这样，所以这人会这样做，可能也因为常常这样做有效。因为我不时的会看见有人，如果他起来做一个特别的见证，好像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让人家觉得哇，非常的稀奇，非常的奇妙。接下去如果他说什么话，你比较容易相信那是对的。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这样的归纳，就是如果神给他这么奇妙的经验，那他讲的话应该有他的正确性。有的人甚至如果他这样领受，有如果回到教会，他的牧师看起来就没有那种属灵的经验的样子，没有什么看见异象。可是那牧师如果告诉他说，哎，你听到的这个人讲的话好像有什么不对，不合乎圣经。有的人根本不管什么合不合乎圣经，他就觉得说，哎，你又没有像人家一样这样的异象的经验，你讲的话不足，没有什么力量。我不是随便说的，很多神的儿女会这样。事实上像这样的观点曾经造成多么大的伤害，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十几年前到十五年前，台湾的教会请来一个弟兄，你很快会知道我在说怎么样的情形。他来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预言，他讲到他的经验，他怎么得救，他怎么得医治，他怎么被圣灵充满，怎么蒙召。有人给我那个录音带，很奇妙的经验，所以大家就哇很火热听他的见证。其实没有人去查他从海外回来的，没有人去查他这个人的 credit， 他的信用度。第二年他又被请来，这一次他不讲他奇妙的经验，他讲的是他从神得着的异象，得着的启示预言，大家都接受了，至少很多人接受，那就是有名的1995预言，那个曾经在教会里面造成多大的伤害，你知道不知道？很多教会因此分裂，很多家庭因此分裂，那就是从这里来的。一直到今天，我还看见教会有这种现象，有的人他们教会要大家接受他的一个教导，就先看出他的一个见证，他看过天使，像这样见证，接下去他讲的话似乎就是一个看过天使的，他讲的话还会差到哪里去呢？我们很容易这样想，你如果这样想，非常非常容易落入错谬里面，你相信我。接下去他讲的话，管他合不合乎圣经，只要提到圣经就好了，因为人家看过天使，你又没看过天使，你有什么资格批评他讲的话是错的？以利法有点这种味道，他以为他说一说他这个意象，约伯就应该觉得他讲的话是有道理的，约伯才不甩他了，你有没有发现？我想约伯是对的，至少神认为约伯是对的。我告诉你，你可以有超自然的经验，请不要尽量避免借着想把超自然的经验来成为一个根据，来成为一个使别人信服的一个东西。 OK， 我相信我们传福音只应该用神的道来使人信服，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你说可是神也行那些神迹，对，神会借着神迹来证明证实他的道，可是那是在一个人忠实的传讲神的道的时候，神在后面加一个 yes OK， 加一个 amen。神从来没有借着这些特殊的经验传他的道，如果神是借着那样传他的道，就不需要我们了，神派一个天使飞在空中大声布达一下，不是世界上人更容易信主，比我们在那里讲福音容易多了，不是吗？对不对？神没有这样做，没有，神有的时候借着神迹奇事来证实他的道，来使人的心打开来，但是神并没有用那种方式传福音，或者是教导人属灵的事，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让那些事自然发生，我们更全心想的不要是这个样子。我们再看第五章，这一次第一个发言的以利法，他话多一点，讲了两章。第五章，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一起来读：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十一节，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还有十三节。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这句话最后这个十三节的头半句，后来被保罗引用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来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就十字架的道理在世界上来看为愚拙，可是那是神的智慧，在那里特别提到说，人在世上自以为有智慧，神却用这个人所看为愚拙的道理，是有智慧的人羞愧，因为他们的智慧没有办法救他们，神用一个让他们看起来愚拙的道理，却使他们得到帮助。所以这是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引用来讲到十字架的道理的话。你知道从人类堕落离开神以后， 在世上生活，就逐渐形成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有许多并不是神的法则，也不是人类应该有的正确的法则。一旦神临到我们，他最常想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想要把我们带回到这些正确的认识里面。所以主来的时候，常常把许多的事重新定义。我们人类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很多都需要重新定义。我很喜欢有一位作家，他把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一节写成这样，在Eugene Peterson 在他的 The Message 里面，他把它写成这样。那段话是在讲到说，在基督里面，我们现在都变成新人，我们穿上新人，借着旧恩，我们都变成一个新的人，旧的人脱去，穿上新的人。他说，在这里并不分谁是犹太人，谁是希腊人，谁是为奴的，谁是自主的，谁是比较有地位，谁比较没有地位，都不再分这些了。Eugene Peterson 在他的 The Message 这本书里面，他把这句话说成这样，他说，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在基督里面重新定义。我很喜欢他写的那段话， From now on everyone is defined by Christ， 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面被定义。也就是这句话意思就是，我们的种族歧视，像这些或者族群的对立，这些都不是神给我们的观念。我们一定要看每一个人是一样的，都有神的形象。你要用神的形象看人，而不要用他的颜色看人，无论是肤色或者是政党的颜色，神没有让我们这样看，对吗？不只是这样，神把主来把很多事重新定义，比方他把贫穷跟富足重新定义。他本来是富足的，谁能够像主那么富足？万有是他的，对不对？可是他为我们成为贫穷，好使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把贫穷跟富足重新定义，他把软弱跟刚强重新定义。钉十字架是最软弱的事了，主耶稣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如果我来设计，很可能用另外一个方式站出来一挥手，哇，整个世界就改变，这不是更威风，建立他的国度吗？主并不这样，让自己被剥光衣服，被吐唾沫，被鞭打，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死了。连人告诉跟嘲笑他说，如果你能够救世人，你是救世主，从十字架上下来显个神迹，我们就信你。他都没有这样做。圣经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以神的大能仍然活着。从此以后，软弱跟刚强的定义就跟这世界上人想的不一样。在这里我们读的刚刚的这段这几节经文，我要说的是，他把被高举跟卑微重新定义。这个世界上的人对什么叫做尊贵，什么叫做受人推崇，什么叫做有荣誉，这些东西跟神的观点不太一样，事实上很不一样。我们需要逐渐的认识这些事，对吗？这世界上的人认为好像出人头地成功的人，圣经人清楚告诉我们，有时候神看为可憎恶的，而且神特别喜欢把一些卑微的人抬高到高的位置上。他把一个人卑微，在一个最乡村的女孩子，而且是很贫穷的家庭出来的，默默无闻的一个女孩子，他把她放在一个位置上，后来的世代2000年来将要成为最被人家知道的一个女子，因为救世主要从她而生，对吗？当玛利亚知道她怀了孕的时候，她做的诗歌就是这样讲的，她是卑微的升高，叫那有的羞愧回去。主常常都这样做。我很喜欢想讲到斯布珍，英国19世纪那个浸信会的牧师，他本来17岁的时候就开始侍奉主，在一个乡下，后来被聘请到伦敦一个大的教堂来，已经变成小教会的大教堂服侍。可是很快神就赐福给他 他服侍主的差不多40年的时间，没有一个会堂容得下他的会众。可是你知道，刚开始要侍奉主的时候，他觉得如果他要能够更好的侍奉主，他觉得他应该去读神学院。很多人主带领他们读神学院是很好的事，可是大概主对司布正有另外一个想法，所以他约好了一个校长要跟他谈话。结果他去了，按着时间去了，等了2个小时，那个校长都没有出现。后来才发现那个通报的人弄错了，把那个地点弄错了，所以校长在另外一个地方等他，也等了2个小时。后来校长有别的事需要走了，以后那个校长也没有为了这个事跟他道歉，因为那是他的错，对不对？他的仆人弄的错。是不是离开他的家的时候，他自己这样叙述，他我觉得很卑微，一个好像就是人家没有觉得他是很重要的人，你知道。可是神特别喜欢高举这样的人，你一定要认识，那是神的做法，他来把卑贱跟崇高重新定义。你今天一定不知道那个大学校长是谁，对不对？你听过他？我也不知道，但在传记里面写他的名字。可是今天全世界知道司布正名字的人可多了，我们继续从他的讲章，他的一生得到祝福。我们在礼拜天讲教会历史，提到17世纪那个大学士，那个清教徒的领袖 John Owen， 那个约翰·欧文，他是一个大学士，牛津大学的副校长，在当时等于是校长，等于是英国的学术界的最 top 的人，也是清教徒的最主要的领袖。John Bunyan 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不过是一个不过匠。可是你知道这个 John Owen， 约翰·欧文常常去听本人约翰讲道，那是另外一个浸信会的牧师，本人约翰。当皇帝问John Owen 说，你一个大学士为什么去听一个不过匠讲道，他说，陛下，我愿意用我所有的学问去换取这个不过匠的讲道的才能。他认识这个人，他虽然处在世人所推崇的崇高的地位上，他晓得神怎么样看这些事，所以他不觉得那是卑微的去听一个不过匠讲道。我也有一个同工，很喜欢提到他，现在在温哥华西安堂牧会。他连小学都没有好好读，因为从小是矿工出身，贫穷，根本没有办法好好读书，可能也没那么喜欢读书，也没那个环境。可是后来主得着他得救，今天他在好几个地方服侍过，都是有美好的服侍。那是我最敬佩的同工之一。我好几次提到，我们沙漠的学校一直到现在入学资格连高中毕业我都没有要求，就是因为拿他当例子。我不要把像他这样的人排除在外。也许有的人，当然你有一些学历来做传道人，这是必要的，因为你没有世界上一些东西，有的时候你很难好好的服侍主。可至少他不是绝对的，那不是绝对的。好，我想我应该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会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讲。